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年上半年就一直在传讲这个使徒行传。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保罗来哥林多教地方这个城里面宣教，所以我们就一起要借着这主题，我们来思想保罗的生命，全心传主道育门徒的生命。四天之前，陈执事安排我们国义坛三个牧者跟四境的一位退休牧师有一次见面，彼此分享。在分享过程中，我们就谈到在北美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很享受富足的生活，我们也很享受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但是我们就有个欠缺，就缺乏对信仰的那种生命的委身跟使命感。特别是对国语群体，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第一就没有父母辈从小跟着父母辈去教会的这种教会生活的一个熏陶跟习惯，所以同样对教会也比较缺乏那种委身啊，那种对教会这种的委身跟参与。那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欠缺，就是我们缺乏的一种生命榜样的效法跟追寻。其实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生命的榜样，今天包括在我们国义堂，神也在我们中间放了很多很多的很好的弟兄姐妹，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可是我们就缺乏去留意，缺乏去关注，缺乏去追寻，缺乏去效法他们，所以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就缺乏那种对信仰的这种全然委身跟使命感。在《使徒行传》里边，后边一大部分都是讲保罗跟他同工的一个宣教。保罗其实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一个榜样，甚至他自己都在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世人，很多世人包括不少基督徒，我们都在追星，我们会很羡慕欣赏那些娱乐场的那些明星，我们也很尊崇在企业界的那些成功人士，包括在科学研究上面的那些很出色的那些人才，在我们的自己的专业职场上同样很出色的那些佼佼者，我们很容易把他们作为我们的追寻效法的一种对象。但是信仰生活中信仰的生命上，我们就有所忽略，有所欠缺。保罗，我上一次在接着使徒行传16:25-40，就我们一起来思想，来观察保罗那种随时随处传福音的生命。那是当他在腓立比城宣教的时候，当年圣灵引导保罗进入欧洲，来到腓立比的教会，他就在那边传福音，建立教会，栽培门徒。他那种生命随时随处传福音的生命，是可以让我们来很好来效法。今天我们要来接着这个使徒行传18，我们只举前面11的经文，一起接着保罗当年在哥林多这个城他的宣教生命，我们同样来学习，同样来效法他那种全心传主道也培育门徒的那种生命。三个星期之后，我会接着《使徒行传》20:17-38那段经文，同样来思想、来学习保罗那种一生忠于主托付的生命。那个处境虽然不是在以弗所城的本地，但是是接着保罗跟以弗所的领袖们跟他们的一个对话、宣教的过程，我们同样一起来思想、来学习。这是神在圣经中里面很清楚很明白放在我们眼前的保罗一种生命，盼望我们能来学习 能够来效法。上星期袁传道跟我们分享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保罗离开雅典以后就来到了多伦多，哎，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当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处于一个交通的枢纽，经济很发达，因为它连接希腊 的南北线的一个交通，还有东西线两个海湾之间的交通。但是那边也是偶像崇拜很厉害，道德很败坏的一个城市。但是保罗就恰恰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建立了一个教会，而且可以说建立了影响，对整个教会影响很大的一个教会，哎，的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不单单对当年的教会，包括对今天我们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那边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加拉太书，也很可能同样在哥林多这城市写的。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又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啊，分别在这个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马其顿写的，过后他又回到多伦多，哥林多又在那边写了罗马书。我很想大家能够借着今天哥林多教会能够想想我们多伦多这地区，神给我们差遣到这里的。这是当年保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盼望神借着保罗的生命榜样真正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效法跟活出那种生命。所以今天我就借着使徒行传十八章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主题。第一是从看到保罗留心栽培传承使命的同工，第二方面他是专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就尽心培育属主门徒的那种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十架救恩，让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罪得赦免，也领受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也感谢你当年借着保罗跟许多许多的门徒们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他们也是我们效法的一个生命的榜样。因为今天你的心意仍然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今天你的心意也是愿意你的儿女，每一个的儿女，从信主那刻开始，我们就愿意能够委身在这信仰上，带着你给我们的使命，借着今天你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机会，能够传扬福音，引领更多人像我们一样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圣灵你来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也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愿意能来回应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留心栽培传承使命的同工。刚才袁传道已经读过这经文，所以我就不再重复再读一遍。今天我用的经文是新译本的一个经文，这边讲到保罗离开雅典就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这个 当年都是走路，大概走三天的一个路程。来到这边以后，他就碰到了一对夫妇，碰到了雅基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他们本来住在罗马，但是因着罗马皇帝的一道命令要驱离犹太人离开罗马，就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在这边碰到他们，估计保罗碰到他们的时候，他这一对夫妇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为保罗没有介绍他们信主的过程，所以一般认为他们已经是基督徒，而且或许都同样也在那边宣教，在那边传道。保罗遇到他们之后就跟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因为他们是职业上他们是同行，都是做帐篷的，所以保罗就借着这机会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靠着平时靠着制帐篷的这个工作能够来满足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需要。这是保罗的一个生命， 他在新约书卷里面经常提到，他愿意人免费听闻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听福音是不需要付钱的，因为神愿意把这个福音的恩典，把这个真理白白的赐给凡寻求他真道的人。所以保罗当年一直活出这个生命，他是纪念自己努力做工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当然当教会能够资助他的时候，他也接纳啊，把他做一个新鲜的祭献在神的面前。但是只要他能做他就自己做。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就讲到，他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因为他盼望他能够留下一个榜样，留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同样来帮助塑造跟他一起同工的那些在教会初期教会的那些领袖同工们，这是保罗他，所以他编辑讲，你们要效法这个榜样，他的这个生命的榜样。其实神就是亚基拉跟百基拉夫妇能够来到哥伦多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保罗也能够遇见他们，都是神背后的一个安排。因为神知道保罗他的需要，保罗需要有同工，有同工来陪伴，有同工一起来服侍。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他说当年我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因为前面的宣教其实保罗都碰到很大的困难，刚到哥林多这地方同样不容易，所以神借着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妇来安慰来帮助，包括后来来的提摩太跟希拉来帮助保罗，当然也是让保罗能够有同工跟他一起能够来同心来服侍。所以保罗把这个看成一个机会他去跟亚基拉夫妇一起同住，一起同做工，当然享受这种门徒这种门徒之间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关系，陪伴关系。但保罗也是很留心来栽培亚基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让他们成为他在宣教工厂在教会建立中的一个同工，非常好的同工。保罗其实不单单培育亚基拉百基拉，我们知道他之前也培育希拉跟提摩太。希拉是当年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希拉跟保罗一起到他宣教那些教会去，所以从那之后就一直跟着保罗一起参与宣教。我相信他一方面是被保罗的生命吸引，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受神给他的一个使命的驱使，所以一直很忠心跟保罗一起同工在服侍。提摩太也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他跟巴拿巴分开之后，他遇到提摩太，同样把提摩太带上，也一直一路跟他一起同工，在期间也一直很留心在栽培培育他们。为什么保罗一个人这一次先一个人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因为他把他们留在前面宣教的工厂，他还派他们到以弗所，到腓立比，到教会，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帮助在那边建立照顾那边教会的一个需要。所以他们在保罗的一个栽培之下，都已经很成为一个他很好很得力的一个同工。而且他保罗培育的同工都是能够接着往下再培育新的一些同工，就在保罗不在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独立的来栽培，独立的来建立教会，这是非常美的保罗的一种生命这些生命都来自于他一直留心栽培传承使命的同工。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往使徒行传十八章的后面看的话，亚基拉百基拉后来又栽培培育的亚波罗，因为在十八章的后面24节到28节那边就讲到亚波罗这个人来到了以弗所， 因为后来保罗跟那个亚基拉他们夫妇离开哥伦多以后，又到了以弗所那地方，在那边保罗离开之后，留下他那对夫妇，他们碰到这个亚波罗，这人很有心，也很会传讲圣经，而且可以说基本上是已经很准确的能够来讲论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当年他亚波罗这个人，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也就是他对整个救恩的认识还不够完整，所以百基拉跟亚基拉听到以后，就把亚波罗接来，把神的道更加准确的向他讲解。这同样是他们这对夫妇的一个生命，他们从保罗那边所领受的，他们也活出那种生命，同样留心来栽培能够传承使命的同工。所以这亚波罗他知道了解，就从亚基拉百基拉这夫妇里面得到更清楚的整个整全的一个福音之后，他就能够更加有力的能够来传讲这个福音。这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非常美的画面。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很留心栽培亚基拉百基拉希拉提摩太，还有许多许多的门徒。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也同样很留心来栽培亚波罗，我们相信还有其他更多人，因为他们夫妇一直在后面，在不同的地方在宣教，后来又再次回到罗马的教会。我们同样相信亚波罗也是带着这个使命，也一直在留心栽培他周围的那些基督徒。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那种生命，这是今天我们当效法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同样在我们在麦基教会，在国语堂，我们每个牧者，我们同样都来栽培鼓励有新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能够来全世界参与这个牧养的一个服事，作为执事，我们同样也要有这种心，有这种心智，我们要留心看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哪些弟兄姐妹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新的领袖，新的同工。我们事工会的同工，我们现在六个事工部门，每个事工部门我们都有正副主席，都有核心的同工，同样我们都需要留心留意我们周围哪些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参与这服事。团契生命小组同工也是这样，我们主协老师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来培育出这种使命感，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借着各种不同的事工参与教会的一个建造。当然对于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来讲，我们也要有这种生命，有这种心，我们愿意接受培育，接受培训，我们愿意热心来参与教会跟的事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那边讲到，当年是鼓励年轻的提摩太，所以今天同样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在他鼓励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今天我们需要，同样需要来培育，来留心培育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让他们一起参与这整个神国的一个建设。第二方面来思想，专心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当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一来就是到以色列 的会堂，这是保罗当年宣教 的一般的做法。一到那个地方，只要那边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总是先进入这会堂里面，因为犹太人已经对耶和华真神已经有所认识，他们对弥赛亚已经有所盼望，所以保罗愿意首先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犹太人，也是他的同胞。所以同样在哥林多这地方，那边也同样有犹太人会堂，保罗在每到安息日的时候就到会堂里面， 跟犹太人来辩论，来分享，来劝导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因为那时候他在提摩太跟希拉来之前，他其他时间他还做工，做工支付他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他就借着安息日到会堂里面。那边提到有希腊人，可能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敬畏神的希腊人也在会堂里边，另外一方面保罗日间周间都在做工，也很容易接触到当地的希腊人。他总是遇到无论什么样的人就跟他们来传讲着福音，传讲着需要。第五节讲到，当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就开始专心传言主的道。之前他因为需要打工，支帐篷打工，所以他大部分只能在安息日的时间。当希拉跟提摩太来的时候，他们就带来了其他教会，马其顿其他教会，特别是腓立比教会，给他的一个捐助，让他可以不再需要花时间去打去支帐打支打帐篷，而能够专心一意，可以说是每天都能够来做这传福音的这么一个工作。这是保罗当年这个经历，他就借着这个各种的这个机会，专心一意能够向人来传扬福音。我这边列出了几个英文的一个圣经，都是让我们看到保罗从希拉跟提摩太来之后，他就把他的完全部的心思，把他全部的时间，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传福音的这个上面。他专心传言主的道，就是今天我们经文里面经句里面大家所学习的。保罗当年他说他就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如此传这个福音，他同样在哥林多城里面向所有的其他的哥林多城里的其他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来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着十字架。这是保罗他当年的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的一个服事的一个生命。当然传福音就有果效，特别是保罗全时间专心来传扬，就不少人信主，信主就带来了一个抗拒抵挡，特别是从犹太人这个群体里面。所以第六节就讲到他们指的主要是指的犹太会堂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抗拒亵渎保罗的这个传福音宣教的工作，所以就不让他继续在会堂里面宣讲福音。所以保罗就在这边讲到说，抖着衣服对他们宣告。抖着衣服是以前以色列人的一个习惯的做法，是对着外邦人来讲的。当他们离开一个外邦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抖着衣服，甚至把脚上的鞋子上的尘土都抖掉，表明跟外邦人没有关系。保罗在这边借着这个，其实是对犹太人来讲，假如你们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你们就跟神的子民无关无分，而且讲得很重，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因为保罗已经尽心尽力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给他们，今天不接受，他们自己要承担这个结果。这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只能是跟人来分享见证耶稣基督这救赎的恩典。每个人都要向耶稣基督这救恩的回应来负责。所以我很鼓励我们在座一些的福音朋友们，盼望你们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明白这福音是非常之宝贵。这福音，神借着这福音，借着耶稣，借着这个救赎，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这种关系。 但是我们拒绝，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要承担这后果。保罗当年跟以色列人讲说，以后我就要到外邦人那边去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会堂，离开这个群体。其实保罗这么讲并不是说他以后不再向犹太人传福音，其实不是。因为如果我们往后面看第十八章的后面，当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同样继续还是进入会堂，还是跟犹太人传福音。保罗主要是借着这宣告要让犹太人知道，他的宣教的一个焦点中心，以后从那开始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就会专注到其他外邦人那个地方去。他后来离开会堂来到提多尤士都的家里，那就在会堂的附近。同样这个安排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心其实还是记挂着就在旁边那些犹太人。因为后面的传福音果效，其实我们看到同样带领了不少犹太人信主，以至于十八章的后面犹太人的群体把保罗提告到当地的这省长的面前。所以这边主要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专心传言福音，当他看到会堂不让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同样另外找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这边就讲到他来到了提多尤斯都的家，后来也带领了会堂的一个主管基利斯布跟他全家都信得住。所以看到他还是在传福音给这个犹太人，因为基利斯布肯定是犹太人，他会堂的主管。这提多尤斯都不少学者认为就是后来保罗提到的该忧，就是提到该忧。反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这种生命，他的这种生命，他传言专心传言主道的这种生命，他到犹太会堂来传福音，犹太会堂不接受，他就往哥林多城去传福音。他带领就在犹太会堂里面或者周围的提多尤斯都跟基利斯布跟他们家人，他同样也带领哥林多城的众多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希腊人，其他人只要愿意听主道的他就去传。这是今天神让我们看到保罗的这种的生命的这种生命，他专心传言福音，也就是他的整个心思都在福音的这上面。只要看到哪里有机会他就去，只要看到哪里有人愿意听他就传讲。国义堂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享受旅游，旅游当然很好，我自己也很想要旅游，只是时间安排不过来，也很会旅游。我经常有时看到大家，有时候偶尔看到大家在分享旅行的一些安排计划，我们出行之前就会去查询所有的各种的可能好的一些景点，做出各种的安排，行程的安排，各种的一个交通安排连接等等。到真正到旅游的地方，同样会也很敏感敏锐察觉哪里有新的一些别人没介绍的景点，有好的都可以去看，都可以去享受，都可以拍下很多的照片。就像上个星期我们家人团去出去郊游，我后来惊讶，真的很惊讶，看到群里那么多照片，大家都很会找地方，很会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传福音也需要有这种生命，弟兄姐妹，有这种生命。当我们真正用心真正专心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机会，看到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看到神给我们愿意接受福音的那些对象，那些福音的朋友，也看到有那些机会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保罗同样在提摩太后书四章那边借着勉励提摩太，其实勉励今天的你跟我，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总要专心传言主的道，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榜样。 我们借着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就像保罗当年所做的。他的生命就是愿意把所有人都能够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个福音的好处，福音的恩典，他愿意他的同胞犹太人，他也愿意所有的人同样都能够听闻福音，也能够接受福音，也能够借着洗礼能够来见证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保罗另外的生命，就是尽心培育属主门徒的生命。十八章第九节那边提到，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为什么主耶稣要对他保罗来有这么特别的一个异象？说明保罗当年在宣教传福音的过程中，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同样遇到一些境况，一些处境，让他心里有所担心，有所惧怕，要不然主耶稣不必特意来向他来显现。当然我们可以显现，保罗虽然传福音会有果效，但是有果效的同时也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来自于犹太人的抵挡、反对、逼迫，甚至逼迫后来把他们带到那个要去告他们省长的面前告他们，也同样来自于当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个抵挡，因为人心本性上都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相信他同样有碰到很多的阻拦。所以主耶稣这边特地借着这异象跟他讲，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继续传扬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接着给他三个应许，他说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能够害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主耶稣给保罗的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应许，保罗领受了。保罗真正也是因着主耶稣的一个显现，他后来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就住了1年零6个月，住了1年零6个月。所以保罗后来为什么他会在哥林多前书2章4到5节讲这一句话，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灵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当年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能够真正把教会建立起来，把福音传扬出去，靠的就是神的能力，靠的就是神的智慧。虽然他人会软弱，他会胆怯，但有耶稣基督给他应许的同在，神的同在就也同样代表神的一个能力，有主耶稣给他应许的保护，他就坦然无惧，放胆在那边传扬福音，把人都带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这边圣经特别提到，保罗在那边留了1年零6个月的时间，把神的道教导给他们，把神的道教导给他们。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留心的弟兄姐妹都会看到，保罗当年的宣教，他有3次的旅行宣教布道，他把福音 传到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在当初的他所能达到的世界的各个地方，他借着福音建立起教会。但保罗同样很看重很注重门徒生命的培育跟教导。当年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停留了整整1年6个月的时间，这是圣经记载中他第二次旅行宣教在一个地方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停那么多时间？当然是有主耶稣基督给他的一个显现，给他的一个命令，给他的一个指引，但也是保罗他看到这个需要，所以他特地在这边好好的用心来教导当地的弟兄姐妹。 他把福音传给福音朋友、慕道朋友，让他们信主。他也帮助那些信主的门徒们能够好好的领受神的道，生命能够扎根而来成长。我们看到都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当年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像吃奶的婴孩，他当年用不能用饭喂他们，因为他们吃不了，在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是吃不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门徒生命的培育是很不容易。想想保罗已经在那边之前都已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培育他们，之后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的软弱，生命的软弱。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假如没有保罗当年用心尽心在那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培育他们，他们后来的生命软弱就更难能够重新回转。因为后来哥林多信徒的生命从软弱中能够改变，让保罗能够欢喜，能够快乐。虽然他们也让保罗流泪伤心难过，但是他们生命后来能够改变，也跟当年保罗花了功夫花了时间尽心来培育他们很大关系。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很好的来接受这生命的一个培育。我们教会做了很多安排，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生命团契、生命小组各种的一个聚会，我们都是来借着圣经真理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真理的教导的领受当中，我们生命能够来扎根，能够来很好的来成长。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托付，今天也是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一个借着保罗的生命给我们的一个引导。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保罗说，这个当年的哥林多城里面有许多属他的人，这可以说是对保罗一个服事宣教的一个应许，就他宣教果效的应许，就你只要尽管开口传扬福音，一定会有人信主，因为里面已经神已经知道里面有许多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神对保罗宣教果效的应许，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神让保罗看到哥林多城里边的宣教的一个需要，因为那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等待听闻福音，那边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都在预备着，神都在预备他们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也是让保罗看到这个需要，宣教的需要，同样可以看成是神给保罗的一个使命，在哥林多城这个地方的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相信神在麦城这个社区里面，包括周围的城市列治文山、包括 Newmarket、 Aurora、 Markham 等等这个地区，神同样预备了许多许多的人，是属于他的子民，是在等待要听闻这福音的。今天这些同样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让我们愿意走出去，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在这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受塑造、受培育。保罗当年是尽心竭力在教导、在培育教会里的信主的耶稣的主耶稣的门徒们。今天神同样借着教会在培育你、培育我。培育我们的目的是要同样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出去引领更多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能够效法保罗的生命，不单单享受我们在北美富足的一个生活，不单单享受我们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 也同时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对这信仰真正委身的那种生命，能够来荣耀主的名。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着你十字架上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有一种新的生命，能够有新的盼望，这是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珍惜今天你给我们的机会，能够效法保罗的生命，也效法你留在我们身边许多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好好为你而活，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让更多人能够蒙福，让我们愿意忠心以你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